在上课之前哈，因为刚才有跟我们教长还是主任，教长哈，有稍微提过，当然现在还没定案呢哈，这里面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时间，当然这还要涉及关看同学受不受用了，假如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不在于说科目多，而在于我们对这个维持的道理能掌握，我想这个最重要。有时候因为我发觉有些人学到最后，以前都学过，但还是不懂，还不是能掌握，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可惜啊。那我们希望说当然我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过至少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是用这种心情。希望学的是有用的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我们时间能稍微多一点的话，那我是希望，总是在课堂当中，假如大家有问题，因为不一定每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写条子，针对我们现在所学的提出问题来，好，那如果没问题，那我们就没问题，有问题你们事先给我条子，那因为问题的问答其实对修学很重要，好。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在检查我们的知见，大概都是用写的，用考试的，但我们很少上去让人家问的。哦，所以我之前到达兰萨拉那个他们那个辩经学院啊哈，我觉得他跟我们的论文发表会很像。那我们论文发表会是大家坐下来就自己这样写，那交出去。可是我想辩经的方式更直截了当，为什么？你就坐在那里。我那个声光效果非常好，你坐在那里，他们来啊，他们会有一个手势啊，那个手势就是好像用一种声音压制你，让你马上回答。那你看你这样跑来跑去啊，这个闪来闪去，马上旁边又跳一个进去。有时候你就坐在那里，好几个人就针对你一直在问。那他不像我们说查个资料、写个出处，他们直接用背出来的。经典怎么说你怎么回答，你这样讲如何，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在英明的训练跟实际上这种临场的这种思维法的抉择啊，他们的课没那么多，但他们深入，所以在教学上相对来讲次第啊，藏传是比较严谨一点哦，不管内容你接不接受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对教学的规划这个一个学问的扎不扎实啊，藏传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学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不谈这个，说用什么这种辩经方式，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有问题提出来，那借着问题再讨论问题啊，其实可以让你对道理的掌握更清晰。我希望大家在看经论的时候啊，尤其论里面有个自问自答的，那为什么他要设一个问答？因为这个问答，如果我直接用文章直接。平铺直述的话，那不是就可以了吗？可是一个问答经常代表一个模糊地方，代表一个比较关键的抉择，就是我如果这样讲过，你大概不容易看到它彼此对立的两边看法，所以一个问答其实呈现了一个抉择，一个观念上的模糊不模糊，或是这个观念可能会产生误解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问跟答，这个问答的成立啊，它是让那个问题的核心处啊，借着问答给呈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问题啊，你必须要看，包括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佛法，我希望大家因为长时间在熏修佛法，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以佛法正见来研究佛法，的确是如此。但我们有时候讲归讲，不一定做，也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你要看到它的背景，看它的缘起。像我们上次所提的，就是一个东西的呈现啊，它不会单一面，它一定有此生彼生的东西，它一定是借着此生彼生来呈现一个问题。所以说，一个结论出来，必须要看它的前提，就是它是在什么场合才讲这种话，这种以缘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的道理你才不会看偏了，啊。所以在不同场合，在不同的背景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道理，其实不完全一样啊。那尤其是在佛法的名相当中啊， 有时候名相啊，在一个地方名词是一样，用词是一样，可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说它代表的意义是不大一样的。这个必须要，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你今天讲这句话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那你讲说难道会有不一样吗？嗯，并不是完全不一样，是施设上的不同，我想要常彰显出它的意义的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它处在什么环境里面。就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对觉、观、智慧、乃至我们讲分别、人，这有些都跟智慧有相通的语词，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如果你找梵文，它是不大一样的。那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有没有像它相通的地方共相处？有，但它在某个场合里面说智慧跟智跟慧，有些地方根本不同啊，根本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笼笼统统的，我们讲说啊，我们要起观，观这个字尤其是笼统。这个观有时候只是简单的这个思维而已啊，跟我们后头讲的毗婆舍那的观那是两码事。你不能把它因为我讲观你也观，我们就一直观在一块的，不是。你要看这个词在哪个时候它是定位在哪里，你必须要很清楚，否则的话你容易弄错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再顺着就是习惯性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对这个语词对这个名相的认知就很莽撞，那是初学可以啦，久学的你就必须要更谨慎了。这个法带什么因缘而生，我就必须顺应它的因缘给予适当的解释，否则你这样的解释经常会背离它原来的精神啊。这个要很清楚啊。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这个唯识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嗯，必须要有更成熟的智慧来更进一步研究啊，而不是说你听我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对，但那个依教奉行不是那个不用思维抉择的完全照全盘的，而是透过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我强调了，这个是如理思维所汇归出来的，才能啊法随法行的。这是啊，我就一直在认为，我们现在我们北传佛教里面，尤其汉传啊，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如理思维。我们听闻正法很多，但我们不大会如理思维。你大概啊，我就在这里先举个例子，就是说，请问那个业力能不能相抵的问题啊？你们认为业力能不能抵啊？啊？嗯，要讲理由的哦，想好理由，不能说以前我们说啊，业不能相抵啊、哦，那或是业能相抵。现在就是说以前怎么说或者某一个大德这么讲，你可以接受，但你必须要是依着法理来的，能不能相抵？要抵在何处哦？如果因缘相对的话，我欠你钱我还你钱不就抵了吗？我欠你钱还他钱，当然不能抵啊。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看有没有对到因缘，对不对？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那你所做的这个忏法，不就是善法？那怎么可以抵得掉？就看如何那种你的业升起的因缘，我如何依缘起的道理去让这个业力怎么圆缺不生？这就是除罪原理了。但我今天如果所修的对这个缘起的这个业果我没有帮助的话，你怎么忏呢？跟两回事。有的是能抵内心烦恼罪，但不能抵过去所造的这个业，就是所以我们一般换界会有两个业报嘛。你的烦恼会结一个报，还有就是你如果杀人，你可以忏你那个杀生的嗔心罪，但你杀人的这个罪未必能马上忏啊。所以你看佛陀成佛的时候还有头痛三天的直接的报吧，那他这个报对他来讲当然没问题，他已经没有我执了，没有法执，所以只有报相，但没有真的受其那个报的那种苦、哦、所以那个苦相对他来讲，所以当佛陀得病的时候，那个不是那个维摩诘经吗？阿难就看佛陀生病了，就赶快要去不是恰当的时候要去要跟人家 头伯那个拿那个奶嘛，那文殊就说你为什么出去？他说佛陀生病了、啊。他说不能这样讲，不能讲，佛陀还生病，那的确有佛陀病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如何在以四处世间法做一个缘起跟它的空义的那个融合，你才能恰当的解释。结果一讲完以后，阿难就不敢去托钵了。结果维摩诘没关系啊，还是去了。他说只要你观念正确就好，你不要乱讲。哎，佛陀有因缘所示现的病，但没有真病啊。所以说很多东西的那个道理啊，你必须要从于我们更深刻的道理，你就能抉择在什么场合他为什么说能抵，因为连阿含经都讲可以抵啊。所以呢，他没有直接讲抵，因为他就讲说有些东西像比如说我像盐浴巾，就是我们都喝吃盐啊，很咸啊，加水啊，加到最后就稀释掉了啊。那还有很多的原理，它里面谈到很多业果上的问题啊，你会感觉就是说有的人造这个业马上报，有的人造很大业不会报。为什么不会报？因为他善业更大。好，那我这样讲就是产业无量，就像我们现在的企业产业无量，因为那个善业产业无量，所以他即便跟人家拿1000万钱不报。为什么？因为那个福德力大，福德力大到那个拿人家1000万都不报。有人拿1000、5000就抓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钱，他还不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业果的面很多，那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下接受这个，一下接受这个，你的原则就不见了。那到底能不能啊？有都可通，只要你掌握到法理，这个都可以讲的，是不是？同样这个道理也是这样。那所以我就在这里顺便先插个讲，就是假如大家在谈的时候我的讲法你们可以提出来啊，提出一些问题。那我们如果有问题没问题啊，有问题我们大概就是最后一节有机会我们大家来讨论，那提供一些看法。所以我一般来讲在一个地方讨论课大概都是最后一节会提供问答，那这样的问答让大家能针对问题，让我们所看到的思想冲突的矛盾的或是模糊的地方，因为讨论里面把它明确出来，那这样对我们的之间的建立会比较有帮助。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大圣的问题啊，那大圣的问题，我们讲到一半啊，讲到一半，这个里面讲说，我们如何来确认这个大圣的功德义啊？因为这里面到我们后头会谈到一个，这叫摄大圣。我们这个论你必须要很清楚，就是，也许啦。说则必须要尝试达到这一点，或者你也不要说啊、哦。我向来有一个习惯，包括你们以后很多都当法师的人啊、哦。如果你对这个要讲的东西不信受，你不要讲，不然你会造业。哎，如果你不信他的话，我鼓励你，你不要讲，因为你讲的时候，对方不能感受对法的尊重，因为你本身不尊重。那这样的话，对法产生轻慢，乃至你这个心会污染对方啊。哦，那这样下来啊，弘法度化众生，所到之处众生皆倒，就因为你把人家染污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不管你对不对，那不管你理解的恰不恰，至少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信受他，所以我才弘扬他啊。尤其你不能讲说我们做学问的求客观，不过你不要忘了，你现在穿的衣服，你本来就不能讲说客不客观。因为你的最客观就是我本来已经选择了。就以前啊，我就岔开来讲哈，当然这个偶尔岔开，大家也忍听忍听，因为这个有些观念反而就是我们学了很多做不到。在很早以前啊，有就在谈一个即刻开悟的嘛，好。那即刻开悟的就有一个佛教杂志就把它登出来，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居士就写对这个即刻开悟的这位啊、哦、很赞叹啊，就写一篇文章。那时候我就马上回一篇文章，我就说那他把它登出来赞叹啊，登出来完了以后，他们那个编辑就写一个，就是说这不代表我本刊的思想。好，我说你又不是办报纸的，你是办佛教杂志的， 你从一开始你这个杂事就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弘扬佛法。你如果不敢面对这个文章负起文责的话，你不应该登。你不能光只后面备注一下就把责任弄掉。我讲因果不会让你一句话就摆脱掉的。你今天如果污染了众生就污染众生，没有说我一句话因果跟我无关，没这种道理。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像，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你自己必须要带一个核心，你要很清楚。像我们一般在教界里面，有的做学问做久了以后，跟到人家外面做学问讨论，那为了标显自己很客观，连自己现在穿衣服是穿什么衣服都把它撇开。我们不谈我们这些，我们觉得如何，我们就依着学术来谈。第一个，如果站在纯学术的立场，他也看清你。为什么？你明明已经做选择了，却不敢承认自己，你知道吧？在学术的场合里面，你当然要讲学术的规矩，但学术的规矩里面，你偶尔会讲一些道心，讲一些你的信仰，本来就理所当然。我现在头剃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能带这个味道，人家反而尊重你，因为你始终一致。就像以前我们到日本一样，我们到日本呢，他其实啊，对一个连自己的来历、连自己的师承都反对的人，他就反对，他就看清你，就是。你不要到别人那边然后再讲自己的话呀。他说他们在我们观念，你这个很怪，你哪里来的，你竟然在反对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谈很多法的时候，有一个法的基本信心，尤其是我们又不是一般的学者，我们是一个修道人。修道人有对自己在修的法的一种皈依，这个本来在你的形象里面早就讲出来了，所以你不用去回避说，哎呀，我不讲我信仰的。当然，在真正学术论证当中，其实也不叫学术啦，学术不要畏惧啦。我基本上不是反对学术，我是怕迷信学术而已。不要迷信学术，学术是一个帮助你做客观思维的一个很好方法。所以不要否定学术，我从来也没有否定学术，我是反对迷信学术而已啦。那这个学术当时候你在讲的时候，你经常去论证那个，就像其实就是我讲的，我们现在的那个如理思维的能力少。在英明的论证当中，它有一个重要，就是我今天要跟着论证，我会找到一个供需法。那这个供需法就是说，我今天要说服你之前，要找到我们彼此先找到沟通处。那在一个大场合当中，你信什么教，我你信哪一派，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会找一个你也能接受的基础点，所以我不会太讲我的感性的认知，懂吗？我感性认知他不一定接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论证大圣法是不是佛法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什么？用阿含经。你不能否定他，因为这是我们彼此共许的。从教证上我会用阿含经，从理上我会用缘起法。那这样你不能否定啊，因为我们在逻辑上来讲，我的前提正确，我推论正确，结论你就要接受。你不接受你家的事。你大家现场脑筋都很清楚，你已经堕户了，你已经输了，你已经没办法讲了。讲这边你错，讲那边错，你讲来讲去只好支持我。那这样你就输了，所以就堕到负的输的那边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为什么我们在学术论文论证的时候，为什么会不会带着太多个人主观感受的东西，并不是要否定自己对自己主观信仰那边的否定，不是，是我讲我的主观感受无法说服你，所以我不说，只是这个理由而已，好吧？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向来是平平稳稳的，很清楚的。所以在过去的英明论证里面，他很清楚你在讲什么。他不是说我指我讲我的，我今天要说服你，我要弘法，要让你接受我的道理，我很清楚你在讲什么，甚至有时候啊，还比你清楚。所以过去的论师脑袋都是一等大的，都是超级大脑袋的，因为他们的思维很快，在你讲出立论的时候，他快速就知道你的法的升起的立足点在哪里。你的法是从此生彼生，我就让你此灭彼灭，让你的理站不准。所以那个，你们再讲一次，我听不大清楚。你们讲一次， 我想你也讲话，终于他也输了，因为他受不了你。他不是道理赢你，他是啊，你怎么老是听不懂？他干脆投降，随你好了，因为你也听不懂。所以以前的人的那种训练呢，不但是佛法熟，我说这五明呢，连那个对外道的法也很熟。所以以我们如果相对过去大德的那个修学，以我们现在的修学啊，我们杂但不精，而且我们面其实还说杂也不是真的很广了。所以四出四见学，你看过去大德四出四见学都很熟的。那不但四出四见学很熟，但他核心的立场很清楚。他不会今天我谈这个理论的时候我的立场遗失的，我谈这个理论这个立场遗失的。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核心立场，讲没几句话就互相矛盾了。啊，那是你没碰到高干的，或者两三下把你抽出来请你回答，你前后两句怎么不一样，有吗？你都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冲突，还别人讲说不一样哦，你这样讲法是不一样哦。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躲在佛门当中，大家依教奉行，人家对你信仰嘛，你讲依就依，讲左人家跟着左，讲跟右左跟着讲右，人家跟着右。可是碰到脑袋好的说，等一下，你其实讲两边不同呢，有没有这种现象？以后有机会我们试着挑，你就看见说，诶，你原来你的思考向来是这么矛盾。你们有没有学过中论？嘿，你学中论就知道，中论就把你思想矛盾处全一个一个挑出来，就是用你的逻辑破你的逻辑。你认为它有，可是明明你在你的认知里面，你的有根本建立在一个矛盾当中，所以它在破你，根本没有找另外一个学问，就以你自相矛盾，就说你看吧，你说有没有啊？不成立的。所以中论你了解，你就看到你很多的问题。好像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色大圣论。色大圣论里面，它到最后它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我总色大圣法。后头会提到，就是说所有大圣相关的教理行果，以色大圣论里面可以圆满。至少在无着菩萨讲这个论的时候，他是这么一个信心。啊，那你可以提出质疑啊，但你的提出质疑，你必须要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就是说以某种大圣法，你此不究竟，你可以提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很多问题，我希望大家也慢慢培养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思维能力。好，有时候我们在学法太感性，就说哎呀，现在流行谁在怎么样，我们就去。我并不反对，但你今天之所以抉择好不好，你基本上是随着广告走的。学者广告者，就是说你并不是很清楚认知到它的价值，而且我们学的少。所以过去的大德在做辩证的时候，在很多回真论啊，包括中论啊，很多东西啊，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其实这里面基本上，如果中论的道理懂，很多道理懂，你现前的很多知见的抉择，你就能抉择的。但我们连抉择都没有抉择，然后你就去信受。所以有时候到最后，只要碰到思维更广泛的人，你的立场就动摇；只要碰到更具有权威性的，就动摇；只要看到有人放光的，你就不要命了。你看，我就讲说，假如我现在算命算得很准，你们会不会来问我？当然一定会。啊，信不信？哦，假如我现在能放光，我能变化，你们会不会来跟我学？一定会。但佛法根本这个都是，所以我们的见稳不稳啊？所以我经常以前我在上课的讲说，现在假如有某某全世界的长老大德跟你讲缘起法本来是空假的，没用的，你站在那个几万的大德高僧在那面前，你能不能讲说真的？你敢不敢？你看看到那么多人，不可能他们都错吧？嗯，可能我有错。大概一般众生大概如此，所以不能确定。你要是确定的话，假设请问你是不是你爸爸的儿子，就算你拿着枪，我说不是，后面也讲明明是，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会改变。所以你那个理的建立是很直接有力的，才不会动摇。好， 好，我们现在谈这个啊，这里面，我们讲大圣的时候，他要谈这个道理。那大圣，的道理的时候，在导师的那个讲记哦，有提出。那我把那个文把它，特别把它列出来。他讲说，声闻大圣的差异哦，是怎么样的差异？他说，声闻圣与大圣有五种相违哦，《大圣庄严经论》。好，《大圣庄严经论》里面，你们再听一下就知道它的意思哈。如果必要的话，你们自己再去查。好，声闻圣与大圣有五种相违：一、发心意；二、教授意；三、方便意；四、住持意；五、时节意。好，声闻圣若发心啊，若发心哈，若勤方便，皆为自得涅槃。好。就是说他的发心啊，他的勤方便啊，都是为了自得涅槃。住持亦少，他能在这个世间住持为什么少？因为他福德聚少啊，福德聚少故啊，住持亦少，福德聚亦少，时节亦少，乃至三生得解脱故啊，就三生就得解脱。大圣不尔，发心教授勤方便，皆为利他故啊。我们刚才那个讲的若发心若教授若勤方便啊，这个都是为了自得涅槃啊。那大圣不是，他的发心教授勤方便皆为利他故，住持亦多，福智聚大故啊，但福跟智聚啊，那聚集在一块的那个聚大故，时节亦多，今三大二生其节故，如是一切相违。好，这里面要讲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点出这个大小之分？这之前我上一次的课里面也谈到，证活果是由谁来证？不是由罗汉证，是由菩萨证。啊，这个我想这个大概不容易有找到差异的地方了。啊，这个是南北传大概同样的看法，因为阿罗汉没有另外一个修佛的路嘛。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要看到这种别的差异的地方，以彰显大圣不共法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在座应该都读过那个成佛之道。好，你到现在能不能抉择不共在哪里？照理讲，假如我们成佛之道读完了，你这个大圣根性应该确定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不共在何处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大圣不共法章那么谈，到最后他不共在何处啊？智差别在哪里？他的悲差别在哪里？他的福德因缘差别在哪里？啊，最近我们在谈那个，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在修禅观的时候，连声闻人、缘觉圣根性的人，跟菩萨根性修禅观境界也不一样。他在修活念观相火的时候，那个活相出来的远跟近就不一样，所以他们会让你从这个修法当中来抉择你的根性。声闻人他的量不会太长，因为他本身的发心说他所观照的法不同，所以他的量，我们的心量，我们感应的量，基本是从你的心止在何处而停在何处的。你的心哪里执着的时候，你的近大概就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啊，我们在观察人，不用看他做什么事情，只要几件事情让他去抉择他是什么样的根性，久你就看得出来。为什么？唯识学，万法唯心所现。同样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老是这样想？同样的事情，他为什么都是用这种个性？或是他为什么会通达？他心柔不柔软？虽然外在客观境有他的疏索远远的作用，但主观到最后感受的是他自己。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大圣的法到最后，你要知道说，他不，我们也知道缘起法，缘起法是相通的，啊，但缘起法所要得的是什么？啊，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谈的法住智的意思在哪里？这个后头都会陆陆续续谈到。那我们现在这个精神一谈到以后，你去看它的意思，你就发觉非常有趣了。缘起法在哪里？ 缘起法里面，它从你缘起的法住，是不是能帮助你看到涅槃？因为缘起无自性嘛，是不是？好，如果我们能更深细的看到一些法的缘起相，我们所证的空性就不是大。好，我就讲过，空性没有大小，空性没有大小，空它是一个，应该简单来讲，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就是说，把那个你在这个缘起处里面的自性执着，给你关照到灭此颠倒，就即灭这个烦恼，叫空嘛。没有另外空好得嘛。好，所以当你看到缘起，你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我希望大家在理解佛法的时候，不要急着在修道，因为你的法住是属于苦集二谛的关照，乃至四谛的联动相关的关系啊。你要是不清楚，你修道其实力量不大的，因为那个必然性的感觉不强，那个必然性的感觉不强。所以你要很清楚的这个道理。所以当你能对一个缘起法的掌握越清楚的时候，相对你就能，你清楚这个层次的生灭相，你就能对这个层次的执着相给它远离。所以空本身就是即灭那个烦恼。那空大小是怎么样？是因为你对法的缘起差别观察的更细微的时候，你对它的执着舍得越多，才以这边方便显空之大小。否则的话，空就是即灭烦恼，哪有实体空有大小？是不是？所以不是有实体空之大小，而是因为它所观照的，从以我执的空跟法执的空来显，为什么不同？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谈？因为我们后头一路要谈的，就是把除了我空观照完了之后，连一切法的根源升起相的法住是建立起来，所以它能产生什么大圣不共的智慧啊？是不是？你光讲大圣，你殊胜，可是你殊胜在哪里？你能不能将声闻所见到的缘起相，更看到更细微的缘起相？你能舍这个层次的我空，我还要舍这个法空。你如果认为空一样，又出问题。我们讲空一样，就即灭一样，就产生的智慧观照有我空法空差别啊。那你必须要很清楚大圣为识所建立的法的缘起道理不同，你才能承认他，你才能接受他，为什么他有声闻不共的智慧？这时候你的信心才有嘛，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光嘴巴讲说我能证得更空，证什么空啦、啊、你没有讲出一个所以然，光你讲嘴巴吹牛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此智慧对此烦恼，就好像我们的有，哎，啥分段生死，还有啥变异生死，有见思惑，还有尘沙惑。那为什么法会有这些名词出来？因为实际上，就你讲的嘛，罗汉跟佛的功德不一样的地方嘛，所以这菩萨从这边衍生出种种差异法出来啊。那这个差异法是不是？所以有人说菩萨只有智慧的差别吗？不是，还有法的智慧啊。否则的话，十八不共法不会彰显出来。十八不共法不是光智慧可以，光慈悲可以成就，它还有什么智慧啊？这就是后来我们唯识在谈的我空法空的问题。所以整个行果的问题啊，这里面的十大项的行果问题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你了解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你现在走到哪里，他为什么要谈这个，他就要建立你那个对大圣的摄大圣教理行果的整体，把它让他你觉得说的确他收摄在这里面啊，这时候你才能产生信心，才能去受持它嘛。假如大家有机会再去看一下般若经跟大圣起信论的关系，我们现在的习惯把它当了啊如来藏系，我就讲说我不这么看这事情，我只是说他借着另外一个方便来让我们了解般若的道理。 其实它有这种意义。怎么样在生灭门里面就是真如门？真如门有没有离开生灭门？就好像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它并没有完全抽离，它只是用这样的道理让你对这个波的甚深意能更加掌握。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过去的大德很重视大圣起心论，那我们现在人却越来越比较不重视了，所以就一直很这些善巧智慧我们一直在退失，因为你已经不具备对他的法的信心。否则的话，其实我发觉妙用啊，他让你知道如何从生灭门处就是真如门，也就是说从缘起处即是性空处。不是语词改一下不就都一样吗？是不是一样啊？所以他帮助的一种观法的要领。好，那我们来接着看啊，论曰啊，阿毗达摩大圣经啊，婆且梵前已能善入大圣菩萨啊，未显大圣体大，故说啊，故说未依大圣，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于。那佛有说，他在以这个经典里面啊，就是佛有说为讲大圣显大圣体，那这里面这个大圣有种种殊胜，十相殊胜，还有种种十相殊胜的描述啊。他说是曰，我就解释的哈，所以我们的解释就是论本文，那是我们就依着世亲的事，因为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是兄弟啊。大概也生活比较靠近啊，至少有这么优点，应该比较不会距离太远啊，所以我觉得用世亲菩萨的注，而且他的注也比较清晰，比较清晰，我觉得比较清晰，所以我们一路上的解释就依这个世亲菩萨的注啊，来谈哈。依止何意？从何所因而作誓言？广博所知深大法性，若离诸佛菩萨威力，谁以此中能造世论啊？所以仰仗的就是依佛的甚深意，那我来造这个论啊，来造这个论啊。这个我们简单，我们不多说了哈。复由何意？以此论出说，如是是有。若离举阿毗达摩大圣经言，则不了之论是圣教，为此义故啊。就想说大圣阿毗达摩毗达摩大圣经啊，就是这部经里面有摄大圣品，但后头会提到，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整个论的架构有没有离开这个大圣经？没有。那这个经是谁说？是佛说。那这个经典除了依大圣品的架构之余，还参考了其他诸经论的一种看法，泥尘出来的一个摄大圣论。好，不过它基本上先要建立一个法的核心，就是我们讲的传承。我们现在比较没传承，所以传承就是说我这个经其来有自，来自于佛所说，我依的是大圣啊，阿毗达摩大圣经，而大圣经佛之所说，所以我的思想是因此而立论的啊。所以如果不举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言啊，则不能了知论是圣教，为此义故，又未显经名，如言十地经啊，故说如是阿毗达摩大圣经言。就是说除了这个有这么一部经之外，还有其他经，就叫显我所依圣教啊。啊，我所言是有所凭借的，啊，有所凭借的。这个在我们说法当中有，这是一个我们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当然我顺便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今天在谈一个理论啊，我们要说服对方的时候，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大家认同的基础上。如果对方不这么认同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回头去找他认同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你在跟外道讲说，人家释迦牟尼佛这么说，释迦牟尼佛是谁啊？你这时候跟他讲佛说没用啊， 啊，你如果跟圣文人讲说大圣经典怎么说，没用啊。这时候你不要引大圣经典，那白引的了。嘿，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一个教生出来，他主要是对什么人在谈，你就从他的话语当中可以建立。他有时候是双头，包括后头他会讲契经，哇，他讲说我依的是阿基摩，乃是我是依着阿含经啊，这个当然这个角度还有很多说法，不过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举这个话出来，就是因为你也相信他，所以我举这个话，这个话出来让你信受。好，所以他们，你就看看他们说法，过去的大德很少那么纯粹感性的，我即便信受也是建立在我们彼此共许的范围里面在谈的。好，那接着讲说不但是这个大圣经乃至十地经如是都是他所依的地方啊，故说如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啊，互有余意，未显彼经是圣教故，初说如是啊阿毗达摩大圣经言啊，这要显这个，这是佛所说，这我是依，我要证明我此论是圣教，是依大圣经。那为什么这个大圣经是圣教，因为那是师尊所说啊，他用这个方式来互相论证。今照此论有所用者，未欲开晓无知者故，未显法门别名故，举阿毗达摩未显通明故，举经言未减声闻阿毗达摩。你看，所以每个用词里面，我希望大家在除了教理的学习当中，大家多的一点敏感性，就是说过去大德如何的思维理路。所以我在讲说，过去我在谈那个《法华经》，《法华经》不是有十如是吗？啊，如是相，如是性，啊如是体，如是力这些。嗯，你不要光只是记这个名相啊，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对法的抉择的十个面。如果你向来对很多东西不大知道一个规则的思维，那个实相不是吗？十个相就是我如何用这个十个面对我眼前法做十个面相的分析。包括你看啊，他现在讲一个方法，我今天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是依这个缘，我带有这个意义，所以我讲这个话，这个话其实要达这个几个面相的功能。你可以看到他的思维的紧密。所以我们除了教理的学习之外，从以这个经典论里面的串，这种串习，这个贯串当中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德的智慧，他如何建构一个有次序的思维，而且他会很清楚我今天讲这个所要演的意义在哪里，他很清楚，他不会一贯一直这样下去，他有很清楚的整体和合的相，你会看到这种理路。所以像现在我们一般来讲，我经常跟他讲，就是说不管过去大德好不好，你接不接受，但你注意啊，他们的思想的紧密恐怕都非我们所能学的。像那个智者大师的那个摩诃止观在谈东西啊，一谈下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22个都还讲不完。那代表什么？脑筋分到那么多层次都还没分完。我们现在帮他做科判，但分到最后，但他用只好用 ABC 的，因为那个中文的都用完了。他能将一个法谈到那么降了那么多层，然后再又回头到那个上层去，可见你看，至少他在这种抉择当中分出好几项好几项，每一个层次到哪里开展出哪里，那种必须足够的定力才做这种分别。我们现在看着书讲，他在讲哪里啊，书给你看你都还不知道他在讲到哪里，何况讲的人他自己讲，我也忘了我讲到哪里，然后他们下课我再找一下，那他又没有书，他又不像我们现在打个电脑在这里，我在讲说过去大德光要拿个书要爬个楼梯上去，然后还要磨墨抄笔记，还要拿书一大叠很重，我们现在一本大概他们就好几本。所以我们想说智者大师他们那些人到底怎么读书啊，那是不是老花眼？因为他们没灯光，油烟那么重，扛上扛下，你怎么能记得那么多，怎么能引经据典，他怎么知道那个经典在哪里？ 啊，他怎么抄？又不像我们像纸随便写一写，颜字笔一支就可以用很久。他家冬天还要那磨墨，冷的要死。哎，他们就能做这么深的学问，让我们后头光这样可以写好几个博士论文。可是他们就在那个极简单的环境里面，竟然能做出这种那么深刻的思维。不管道理你不接不接受，你也必须要恭敬他们这种用心。我们很少能跳到他们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站在我们简单的狭隘的东西去论证这些东西，有时候过失很大。好，再来看了、未显法门别名啊，法身别名，故取阿毗达摩啊。那同时为了显他不是声闻阿毗达摩，我想要大圣经啊。那我要开晓，我以这个东西，我是不要又这种选择，我检择出这种差异，故取大圣啊，由今亦有非圣所说阿毗达摩，乃至非究竟的阿毗达摩，所以今天客举大圣以简则声闻，如现有人自寻私会，为是佛说阿毗达摩，或声闻说，或事之造，就是说，即便阿毗达摩是对法，那从你对法当中，他认为他，我们要讲说对法，就是我对法，就是我对四圣谛，我对于缘起道理，我所说道理是相对于圣教的，也就是说。我这个道理是如实相应佛法的，叫阿毗达摩。但有时候你自己想的，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写很多论文，但那是你自己想的，不一定相应佛法。所以即便名称为阿毗达摩，但也不一定表示他真的是对的、哦、他做这种抉择，他完全是依自己的寻思所形成的、哦、所以不完全是对、哦、所以有时候是佛说阿毗达摩，有时候声闻所说不究竟，有时候是世间人依哲学思维所成就的，也不一定究竟。好，又言大圣树丹那，则为欲显示异声闻等，为欲显示菩萨藏色故。啊，就是说大圣经啊，举这个大圣经要来显跟声闻不一样，要显菩萨藏所摄。啊，复举其阿毗达摩。若藏色啊，则为入至中苏丹那藏，现灭智惑毗那耶藏及大圣中菩萨烦恼，以诸菩萨种种分别为烦恼故，不为最胜阿毗达摩广大甚深哈、为其相故。所以说，这里面所总摄的三藏，既论，既含经，既含啊这个他的这个律。啊，这里面是相对于这样的法而所施设出来的。我这样谈的这些经历论所建立的法，是以应对这样的一个道理而说的，不是偏狭的，是对整体广大的啊，这个我们讲说戒贪嗔痴好了，以施设的戒定慧。所以我依于这种因缘所施设的这样的道理，他最主要是在讲这个论里面的一个背景啊，我升起的因缘啊。那我们来看啊，这里面怎么说。接着我们看此中三藏，一苏丹那藏，二毗那耶藏啊，三阿毗达摩藏啊，这就是经律论。如是三藏下圣上圣有差别故，则成二藏：一声闻藏，二菩萨藏。此三极恶何远明藏，由能摄故啊，为摄一切所因之意啊。什么藏？就是说我能含摄在这个层次所含的道理，我能摄受啊，我能含藏在这里面，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声闻藏跟菩萨藏分大小上中下，但总如果要把它简略，那它就有两类，两类就是怎么样？是菩萨跟声闻啊。那因为它能摄一切所因之意，所因之意。所以我们现在啊，我又时间又到了，哦，对不对？我怎么都没听到啊？没有，我们休息一下好了。